狄公听到此处，朝两名亲随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，又对主簿问道：老刘将此事告诉过谁？
回老爷，总有几十号人呢，可巧就在当天晚上，当地的金银匠在行会里头例行碰头，老刘便对众人说起此事。如此一大笔黄金经过此地，百姓们也是难得一闻，于是纷纷猜测私库携金过境，到底会去做神。
这一趟差办得甚好，你休息过后不妨看看昨日和今日的堂审记录，高罗两家一案即将重审，想必你听说了此事。
回老爷，我确实很想看看。
主簿急切说道：我曾疑心两灶都在耍花样，尤其是那高家，排行第三的表弟在婚仪时似乎很有些微妙难解之处，并且
两件公文全在这里。
狄公连忙说道：明日我再审理此案。主簿喜滋滋抱起两卷公文告退离去。洪亮说道：
那司库犯了一个大错，他本该先命老刘离开卧房，然后再从箱内取出金锭来。
一点不错，马荣插话说，不过对我们并没有多少用处，如今哪儿能查得出究竟是谁将消息传到了兰芳？可能有个朋友在此，或是……
这倒无关紧要，马荣，狄公说道。要紧的是，如今我们知道了这一秘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。此事不但在司库抵达兰芳之前就已传来，而且恰是在金匠银匠中传开的。
我就想知道这些，马荣道。
老爷，我们此时去不去紫云寺？那里虽有六名守卫，但是一想起有一大笔金子藏在里头，我总觉心里不甚踏实。
我们暂且不去，主簿进门之前我正跟洪都头议论此案，如今我已有了一个从头至尾的推想，必须再仔细查对一遍已知的全部事实，尤其是细细推究日期。马荣，日期是此案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，因此才会有你看见的这些纸片，我将最终的推断全都写在这七张纸片上，不但各有一个人名，还有一些重要事件。这些纸片已经没神用处了。
狄公拉开抽斗，用衣袖一拂，将纸片悉数扫入抽斗内。
如今我们一同来细看这七张纸片。主簿进门时，我将它们全都正面朝下扣在桌上，只因那老主簿眼力甚好，每张纸片上各写有一个嫌犯的名字。
狄公坐直起来，交叠双臂，接着说道：
在我看来，这七人便是疑犯，或是单独作案，或是二人合伙。在我解释其中缘故之前，先得说明一事，我们所遇到的其实只是一桩案子，就在前天，似乎已是很久以前了，我们还以为共有三案，两桩发生在将近一年前，即司库携金被盗，一个名叫玉的女子留下密信，最后一桩发生在前天晚上，即曾三在紫云寺内被杀。后来的案情发展表明盗金与杀人彼此相关。就在今早，我看了春云所绘的草图，确信吴家小姐失踪与这两案亦有关联。
诸位，
虽然只有一案，却生出许多枝节来。开端便是黄金被盗，正是围绕着五十锭黄金，渐次生出了一长串极为复杂离奇的纠葛与纷争。洪亮，再给我倒杯茶来。
狄公迅速喝完茶水，从抽斗中翻出一张字纸。
我方才说过，日期在此案中至关重要，我已统统写在这里，你们看。
洪亮、马荣将各自座椅挪至书案前，定睛细看狄公写下的几行字迹。
15年前，乙卯年，官府查封紫云寺，修建安堂，任命由气绝密教的男女法师主管。去年，己4年，5月15，吴宗仁娶妻。8月初2，司库携金被盗。8月20，寡妇张氏出家，成为安堂主持。9月初6，明傲失踪。9月初10，吴小姐失踪。9月12，吴小姐写下密信。
马荣抬头说道：“老爷，明傲是谁啊？”
就在前天，洪都头提到过几个记录在案的失踪者，莫非你不记得了？其中有个金工匠人，名叫明傲，其兄前来报官，倒是明傲于9月初6晚上出门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李迈说过，吴夫人曾与一名金工匠人聘居，大约1年前被那人抛弃。今日午后，我让洪都头去找明傲的兄长小心打探，从他口中得知，吴夫人果然曾与明傲聘居过一阵。明傲是个能干的锁匠，也精通金工手艺，不过人品下劣。正如李迈提起吴夫人以前的相好时说的一模一样。这些日期与人名都至关重要，你们且记在心里。
狄公轻身朝前，翻开头一张纸片，
在这张纸上，我写的是吴宗仁。此人曾任刺史，一向为官清正，但后来丧尽家财，又娶了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，因此性情渐变。看，这第二章上便写着吴夫人，我将他们夫妻放在一起，要说这二人极有可能听到从同康传来的消息，想必你们也会赞同。吴宗仁常去李迈的店铺，吴夫人以前的相好也是个金工匠人，他们得知司库即将携金途经兰坊，便认定此乃千载难逢的良机。于是吴夫人去找旧日相好明傲，由他下手盗出黄金，再用千锭偷梁换柱。这最后一招可能是吴宗仁的主意。明傲将黄金藏在紫云寺内，不过后来却生出了事端。明傲拒不说出究竟将黄金藏在何处，是因为情妇另嫁他人而心中恼恨，或是仅仅因为想要一人独吞，其中原因若何，我们只能猜测一二。不过有一事却十分确凿，那吴宗仁夫妇并不肯善罢甘休，对明傲一力催逼，甚至可能设法折磨。4天之后，明傲死去，尸身也从此失踪不见。过后，这夫妇二人便开始在紫云寺内到处搜寻，搜了数月之久，仍是一无所获。孰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杨茂德从吴夫人那里探得这一秘密， 从各种情形看来，这恶人定是结有私情，或是暗中监视吴宗人时发现了此事，便雇佣曾三去敲诈吴家。于是吴宗人夫妇便将杨曾二人引到紫云寺内，并动手杀人。
马蓉叫道：如果实情当真如此，那可恶的女鬼定是吴夫人了。不过吴小姐又遭遇何事？
据我想来，吴小姐发现了父亲与继母杀死明傲一事，于是也被立即灭口。继母对她十分厌憎，父亲对她则怜爱于长，并因为这份微妙难言的心意而饱受折磨。女儿一旦离开人世，也算是从此得以解脱。这夫妻二人昨天的举动恰好可以证实这一说法。他们看到官府发出的告示后，不免惊惧万分。莫非是我发现了他们谋害女儿的线索吗？或是预备要召他二人去盘问一番？于是他们决定以攻为守。吴宗人来找我，吴夫人去找三夫人，拼命想要打听出我到底有何发现，并企图混淆视听。不过这一说法中有个漏洞，却又十分重要。马蓉，吴宗人可能对你投石落井，也可能推倒寺庙后墙上松动的砖石，但我想象不出如他这般老迈之人，如何能勒死杨茂德，又刺死曾三，如何挪移曾三的尸身，又如何能引诱你到黑暗的大殿里去。红都头，你对此有何评议？
狄公见洪亮摇头，便接着说道：
再看这第三章，钱庄掌柜李迈，此人自然最有可能听到从同康传来的消息。我们知道吴夫人在嫁给吴宗人之前并非守身如玉，她很可能与李迈有染。明傲或许知道此事，或许被蒙在鼓里。当吴宗人看中他时，李迈一力促成这桩婚事，将自己的相好转手塞给自己的侄教，真是再方便不过了。后来吴宗人想将女儿许配给李迈，如此一来更是锦上添花。李迈既得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娇妻，同时又有了更为便利的机会可以旧情人继续来往。到今已是由李迈与吴夫人策划，由明傲下手，但是后来出了两桩意外。正如我方才所言，明傲拒绝吐露藏金地点，被二人合力杀死。吴小姐或是知道了杀人一事，或是发现继母与人私通，于是也被除掉。吴夫人一向厌憎吴小姐，比起娇妻来，李迈也更远得到一笔横财。至于紫云寺里的二人被杀，李迈身高力壮，又喜好打猎，足可成事。即使与马蓉在黑暗中对打，也不失为一个劲敌。红都头，你有什么异议不成？
洪亮方才一脸疑色，此时开口说道：李迈若是与吴夫人勾结，为何又要企图诋毁他呢？并且还特意跑出来接他那些不甚光彩的旧事呢？
我是故意造作的掩人耳目之法，专为迷惑我们。李迈深知我们并无一丝一毫不利于吴夫人的证据。吴夫人去内宅对三夫人说的那一番话，定是李迈事先交给他的。且罢，这两男一女姑且说到此处。再看第四人，又是一个女子。我将这张放在李迈旁边。洪亮轻身朝前，
看罢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出声叫道：
女主持。
不错，正是女主持。你们可还记得她死去的丈夫正是一名金匠，与李麦是同业中人，因此她也可能认得李麦。如果这一对男女暗中结有私情，又将如何？从官府记录中可知，己巳年一月，姓张的金匠因心病猝发而亡。莫非是因为窥破这段奸情，于是被那二人送上了西天吗？此人究竟如何丧命，还有待仔细查证。无论如何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寡妇张氏成为安堂主持，正好与黄金被盗发生在同一个月内。有人若想去紫云寺从容搜金，那安堂真是绝佳的落脚之处。再说最后一点，我曾在筵席上亲口对他讲过马蓉预备去紫云寺，因此他提前知道此事。用过最后一道菜后，他虽说有些头疼，早早便告辞离去。
马蓉纷纷说道：如此说来，他赶回紫云寺后院，再引诱我去那口枯井边，倒也容易得很。就在昨晚，他帮着同伙设下奸计，推倒砖石，想要取我性命，过后也有足够的时间转回安堂去。当时我正与李麦在大殿里摸黑周旋呢。不过吴小姐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同样如前所述，他恶人杀死明傲时，不巧被吴小姐撞见，那可怜的姑娘丧命在他手里，不定他还十分受用呢。马蓉咬牙说道：春云说过，那恶婆娘生性狠毒，专爱拿藤条抽她。不过吴小姐到底是怎么死的？
正如塔拉所说，吴小姐折断了脖颈。
地宫缓缓说道：
就在九月初十，即失踪的当天。不过根据木盒里的密信，她死于十二日左右。
洪亮说道：
密信上的日期正好合损，从初十到十二，吴小姐不但被人囚禁，且又没吃没喝。
地宫拿起第五张纸片，
在这张纸上，我写的是画师李克。你们看，我将它放在吴夫人与女住持之间。死库歇金的消息传到兰芳时，李克仍住在其兄李麦家中，因此他很可能与李麦一样听说了此事。出于同样的原因，他也可能认识明傲与后来的吴夫人。
地宫将李克这张推到吴夫人那张旁边，面上微微一笑：
须得说，这一对男女甚合巫意，令我十分称心。一个是耽于肉欲的女人，却嫁给了老迈的丈夫；另一个是放荡不羁的画师，一心追逐情爱。二人已近中年，欲火一旦点燃，会比青年男女来得更为炽烈。
前天晚上，我在东门附近遇见了李克，还亲口说过我要去紫云寺，因此他也知道此事。马蓉接着说，并且那个木盒也曾是他的东西。李克喜好爬山，端地是身强力壮，难怪我在大殿中没能逮住他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